书《红碧园》。
报自安，当众提出金盆洗手，要为朝廷效力。这件事儿博得大家一致赞同。一开始呢，他们打算投奔房州去找庐陵王，因为庐陵王叫李显，是唐高宗李治的长子，保他名正言顺，推倒武则天，让李显继位。可是遇着个难题，在座的各位英雄没有一个认识李显的，素日也没有交往。您说冷不丁的去投奔，人家能不能收留啊？这玩意儿没把握呀。后来大家进一步商讨，不如啊，咱们到京城去找狄仁杰、狄大人，毕竟我们彼此了解，经过狄大人的介绍，那比现在冒猛子去要强得多。再者一说，咱们想要改邪归正，寸功未立也不像话，不如到京城多杀几个奸贼，立点功劳，再见太子，岂不名正言顺？众人一听，好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呐、啊，这么多人，没个带头的不好办。因此，大伙推举出两个负责人，头一个就是老英雄鲍自安，你就是领兵带队的元帅。第二个就是花振芳，是副元帅。你们领着我们怎么走，我们怎么跟着。鲍自安、花振芳点头称善，这两个人呢就算负起责任来了。两个老头一商议，这空嘴说白话可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必须立上盟单，愿意的我们欢迎，不愿意干的胆小的你就别参加。所以跟大伙一说，大伙同意。哎呦，这个仪式挺隆重，不分男女，就在这大厅之中设摆香案，蜡烛高烧，众人金盆净手，更换了衣服，男左女右站了两大队，在桌上准备的是文房四宝，旁边有一只新盆，里面倒了半盆酒，还有一把新的牛耳尖刀。鲍自安是头一个呀。烧完香之后，提起笔来写上鲍自安三个字，然后用尖刀刺破中指，抵在这酒盆里头，转身退在一旁。第二个花振芳，第三个任正谦，第四个骆红勋。总而言之，在场的人都刺破中指，在这上面全都签了名字了。男人一共是21位，这21个人就是鲍自安、花振芳、任正谦、骆红勋、于谦、徐松鹏、金鞭胡连、火阎罗、胡礼，再加上八龙八虎、八彪八豹，这80弟兄9人。女子连骆老太太都参加了，以她为首，下边是花奶奶、花碧莲、徐的奶奶，全都刺破中指，然后把这盆血酒活弄活弄，每人喝了一口，喝完了表示了心愿。男女一共33个人是对天盟誓，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祸与共。不管遇上多大的风险，这三十几个人共同承担。因此这个仪式是慷慨激昂，一直过了两个多时辰，仪式完毕，鲍子安、花振芳居中而坐呀。鲍子安马上传话去，让八十弟兄九人回大寨，见着庄客们，当众说明，从今以后另走一条路，愿意跟着的欢迎，不愿意去的，每人赠白银百两回家度日，但是不准再做坏事。胡氏弟兄也告辞回寨。花振芳一想，我寨子之中事儿也不少，我也得安排安排。鲍子安给大家三天准备的时间，咱们书说简短，三天一晃就到啊。等大伙来报道的时候，把善后的事全处理完了，走的人也有一部分，但是是极少数的，多数的人全来跟着，把花名册往上一递，鲍子安啪啪啪一点数，各寨带的人一共是7500名啊！这要凑到一块，这支队伍可不小啊！因此，把这7500人编成15队，每队找出正副头目。这15队之后，又分成若干小分队，也找出头目人来。无规矩，不成方圆，没五音，难正六律。这么多的人，要没点规矩，不乱了套了吗？同时，鲍子安和华振芳还规定，暂时按着17条禁律54斩执行。我们所过的地方，不准骚扰百姓，不准抢夺老百姓的财物，要公买公卖；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奸盗邪淫。总而言之，定的这个制度是相当严格。这些都准备完了，鲍子安一想，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？要想办就得快点，迟则生变呢。最近又得到消息，武则天皇帝传下一道圣旨，8月15中秋节要选拔女状元，因此无论如何在8月15以前得赶到长安。7000多人这样行动起来太显眼了，如果被官府发现诸多不便怎么办呢？分批起身，30个一群，20个一伙，有化妆打把式卖艺的，有化妆成赶集上殿的，还有化妆成串亲戚的，哎，男女交杂着分波齐声。这么多人咱难以一一细表啊。在鲍子安和华振芳动身之前，派下胡氏弟兄，让他们哥俩领着胡家挖的庄客谨守潼关，你们呢不用进京城，到潼关你们就站住。谁都知道潼关这地方雁过拔毛，咱们以防万一，如果在京城折腾的事情太大了，我们就得退，要退是避过潼关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至关重要，派了2个精明的人，让胡连胡礼守住潼关，把退路安排好了。愚者众人起身了，咱们路上非止一日的功夫，这一天进了潼关。胡氏弟兄住在这儿，其他的人继续前进，过华阴县，再往前走就到了京城了。您别看这么多高人，没到过京城的还真不少。这一进巴水长安， 一看真是另一个世界。尤其在唐朝的时候，中国达到鼎盛时期，大唐朝万国来朝，商业繁荣，光这个都市户口百万，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全都到这块来朝拜，做买卖的商人，开买卖的商人，各国的僧侣都上这观光，所以这个街上的服装打扮跟别的地方也不同。但是他们在进城的时候受到严格的盘查呀，每一座城门都设有重兵，男的检查男的，女的检查女的，要发现你说话说的不对头，抓你一招之错，马上逮捕。大伙感到很紧张，所幸的是这帮人都没出事。进城前门军一问，干什么的？赶考的，送女儿前来赶考，因为这是奉天子之命，谁也不敢拦着。先登上记，姓字名随，家乡住处，问了问祖宗三代，一看没毛病，这才放进城去。外城进来还有内城呢，这内城可不好进。好不容易到了内城，见着福泽的包子安，跟他一交涉，说我送女儿前来赶考。这边的福泽人看了看，你女儿在哪儿呢？啊，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把鲍金花叫过来。这个鲍金花长了个上人见喜的脑袋，咱们前文说过，长得漂亮。别看成了亲了，看不出是个小媳妇，要不说就是个大姑娘。花枝招展，在她身后花碧莲、胡塞花都跟着，这仨姑娘就好像三朵花，太引人注目了。这个门官一看骨酥肉麻，马上笑脸相迎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甭问，这回这女状元非是这三个姑娘不可。登生记放进城，在进城的时候，鲍子安就问，请问官长，但不知哪座殿房比较宽敞？我们是外乡人，初次进京，俩眼一抹黑，请求指点。老丈啊，一定说外行话，因为你不是京城的人，所以你不了解这里情况。要是一般做买做卖的，自然要住店房，像你们这个赶考的就例外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从这直奔南走，前面有个十字街，十字街路北的金字牌匾，你看着上写会馆二字，那字都一人多高，非常显眼。你们就住到会馆，吃不用花钱，喝不用花钱，住还白住。鲍子安就一愣，官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来，你听我说呀，这个会馆是新修的，就给普天下赶考的女举子修的，因为国家要选拔人才，还在乎这点花销吗？这就表明当今圣上爱惜人才，所以你们上那儿住去，一切方便。哦哦，多谢官长，多谢多谢。男女三十多人，按着这个人指点的方向到十字街，往路北了一看，可不是，要不知道的寻思是个衙门。这门前站着金甲的武士，各挎刀剑，夸夸来回直溜。大门开着，十三凳青石的台阶，门前有一对青石头狮子，上马石下马石，十分的庄严。再往门洞里一看，放了一张八仙桌，两把太师椅，在那儿坐着俩人，桌子上放了几本账，文房四宝， 桌上还摆着茶壶茶碗，这两个人压着腿拧着，在那儿交头接耳瞅着街上来往的行人，抬头看果然两个金字会馆，就这儿报个案呢，叫大伙等着，他先过来了，离得多远一抱拳，哎，各位辛苦辛苦。门军看了看，一瞅这老头相貌堂堂，也没敢小瞧啊。老先生什么事儿？请问各位，这就是会馆吗？一点不假，你没看上他写着呢？是，小老儿听说，凡是进京赶考的人都可以住到会馆，此事可当真吗？一点都不假呀。这么说，你们是送女儿还是送什么人赶考吗？
正是，
我送我女儿前来赶考。那到里边登记吧，看见没？就到那登记，就指的是那俩人。包子安说了一声谢谢，然后顺着台阶上来，来到这八仙桌前边，一瞅这两个人就不是好饼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。头前这人是一张黄脸，旁边坐那个是张紫脸，穿绸裹缎，撇着大嘴，是傲气凌人。包子安把火压压，冲他们一抱拳，请问二位，凡是赶考者还在这挂号登记吗？
啊，
这黄脸的看看包子安，老头哪儿来的？
我是广陵来的。
哦，这道可不近呐。什么人要赶考？
我的女儿
来了吗？
来了，您看就在人群之中。
还有什么人？
还有我朋友的俩孩子。
好吧，你先登下记，叫什么名？
在下姓包，名叫包裹。
是什么？
包裹。
我这名真别扭啊，还包裹。好嘞，哪个包？
嘿，就是姓包的包。其实他把姓也改了，名也改了。
豹子安为什么这么办呢？
预防万一啊。要提豹子安，恐怕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
那不就找麻烦吗？这阵又无凭可考，说个假名有什么关系？因此改了这么个名。多大岁数？
六十有四。
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你女儿打算下场赶考吗？把她叫过来我看看。
哎，丫头，来来这里来。
鲍金花逢场作戏，因此迈步来到八仙桌前面，冲着这两个人一笑。这俩小子把笔放下，哟，我娘哎，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？哎呀，这乃是仙女儿！你瞅那个头，那腰条，鼻子，五官，太俊俏了。啊，老头，这就是你姑娘，
一点不错。这就是我独生的女儿。
好，好，叫什么名啊，姑娘？
我叫鲍金花。
好水灵的名，来给你写上了啊。多大了？
一十九岁。
青春妙龄，妙哉妙哉。
很顺利的给登上去了，
说了几句便宜话，让鲍金花站在旁边。他们俩又问，哎，老头，你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个是你朋友的女儿，叫他们也过来登下记？
哎，来，你们两个也到这儿来登记。
花臂连胡赛花也来了，这胡赛花是金边胡连的姑娘，今年才十七。您说这仨姑娘怎么凑在一块儿的？一个赛着一个。那花臂连咱们说过不止一次了，要论功夫和模样不次于鲍金花呀，这两个人站在一块儿，难以分个高低和上下。所以倒是一登记，这俩小子一看，哎呀， 这怎么回事？三朵花都凑在一块儿了，妙哉妙哉！
给当成镜，就问豹子庵：你们一共男女多少人？
33个
啊！我你这老头真有意思，送3个姑娘下场比武，怎么来那么多人呢？这哪行？
哎呀，小哥，我有下情回禀，我们是外乡人，都没进过京城，借此机会想开开眼界，所以三亲六故来了不少。这不叫星星跟着月亮走，沾沾光吗？小哥高抬贵手，就把我们收下吧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只要能留我们住下，能白得了小哥吗？
哎，可也倒是，我这老头你真会说话。好吧，是官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，睁个眼合个眼，就那么回事吧。反正我也不掏钱。好，33个写上喽。
哈喇叭写完了，名儿基本都是假的，咱不必一一细说。登完了记，他在抽屉里头拿出个号牌来，冲后边喊：“来呀！”跑出一个年轻的，来在桌案前的十里。总管有什么吩咐？
这儿有33个人啊，你给安顿到房间里头，好生招待。
是，
随我来，随我来。一句话，全请进去了。因为他们来的人多呀，包了2座院，
东跨院、西跨院，10来间房子都叫他们住这儿。他们走了之后，这两个小子别的事儿没干，互相咬了咬耳朵，把门军叫过来。看见没？刚才来的那伙人，你们都瞅见了啊，瞅见了，严加管束。不经我们说，可不能让他们离开会馆
啊！
我们去就来，
是
给看上了。那个说，难道走漏了风声？豹子庵花振芳的身份被他们发觉了吗？
不是，
另有冤因。这个事儿就复杂了。豹子庵花振芳他们不在京城。哪里知道朝廷里的事儿？咱们先说武则天，不管别人怎么骂，怎么褒贬他，武则天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女政治家。自从她当了皇上之后，有很多英明的措施，使国家政治刷新，做了很多重大的改革。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，就说现年武则天已经60挂零了，年轻那阵的时光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老太太了，人老珠黄，容颜也变了，这心情呢也随着就变了。武则天没事在宫里就掉眼泪，掉什么眼泪？就为了皇帝这个位置，把儿子李显撵到湖北防州，贬为庐陵王，没有旨意招选，永不准进京。这玩意儿做的太过分点了，如今自己老了，操不了心了。他有意把儿子接回来，把皇帝的位置让给李显，自己呢往后宫里一退，就一度天年了。说他这么想的，下到圣旨就这么做得了？
不行，
办不到。你想这几十年来，武则天之下有4大党啊，老张家是一党，张天佐、张天佑，一个是左班丞相，一个是右班丞相。这几十年当中，这两个人培植余党，根深蒂固，掌握朝堂的大权。首先受到张氏弟兄的坚决抵制，那把庐陵王给你接回来，那是仇人呐。当初反对庐陵王，他们是双手同意，他要当了皇上还能有我们的好吗？ 所以张家一党不同意，这阵事儿就行不通。另外呢，老蓝家还有一党，朝廷的命官多数都姓蓝，老曹家一党，再加上武则天手下也有部分人不同意。中州王武三思、兵马大元帅武寅、太师武父都不同意武则天交权。您说这个皇上有什么办法呢？把武则天急的是偷偷的掉眼泪。那么这点心事他跟谁说了呢？就跟梁公千岁狄仁杰他透露过。他知道狄仁杰是干过的忠良，说这话头一个月他已经把狄仁杰叫进宫中，偷偷的向他说了心里话，并且刻破忠旨写了封血诏交给狄仁杰，让他想方设法要到房州去一趟，把庐陵王迎请还朝，要禅位给儿子。但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，那要传到外头，武则天也活不了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狄仁杰正做山东节度使，突然下道圣旨把他调到京里了呢？那表面上说有个案子要龙楼预审，其实武则天审得到那玩意儿？州有州官，县有县官，那叫借口，掩人耳目。实质上他把狄仁杰调到京城就是为这件事儿。现在狄仁杰已经把血招藏起来了，就准备等待机会赶奔房州。那位说什么机会，拿腿就走得了？不行，狄仁杰这回一进京马上引起很多人的注意。头一个中州王武三思、兵马大元帅武寅、太师武父就觉着这里头不对，为什么皇上要把狄仁杰叫到宫里去呢？据人透露，在宫里待了两个多时辰才出来，他们说了些什么呢？虽然没有什么把握，但是把狄仁杰给看起来了。狄的人是寸步难行啊，骑马连这皇城里都出不去，故此难以脱身。鲍子安他们就是在这个形势下来到京城的，这是头一个事儿。另外一件事，八月十五考取女状元，这可不是武则天的主意，这乃是左班丞相张天佐、右班丞相张天佑两个人的阴谋诡计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办？暗地之中含有不可告人的勾当。哪知道这个主意不但没使好，相反把事儿闹糟了。鲍子安他们这一进京才要血染长安城。